神妙莫测的慈悲。当玛丽莲梦露遇到小德兰。第二部分，玛丽莲把自己完全投入在她的美貌上，如果美能带给她这般的柔情，她一定要赌上一切，因为她的美，她将会得到世上最想要得到的，就是被爱。而对她来说，被爱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不知不觉的，偶像崇拜的精神占据了玛丽莲这个伤痕累累的心房。人若没有天主与天主断绝关系，怎能不让一颗极可爱的心灵饥不择食而落入崇拜偶像的下场呢？当人性之爱的缺乏在人内心无孔不入时，一个人就会不计代价地去获得那爱。玛丽莲对爱的追求驱使她投入无休止的打扮，花更多的时间在镜子面前摆姿势，研究最诱人的时髦服饰以得到别人的注意。这些功夫终于让她赢得了摄影师的赞叹，因为她比谁都懂得如何运镜，她在那方面几乎被认为神乎其神。这个年轻的女孩成了好莱坞工业容易到手的猎物，她被塑造为第一位性感女神，使她在电影中和现实生活中身不由己地变身为男人想入非非和容易到手的形象。我们都知道，这骚乱了社会男士对女性的印象和看法，给社会带来多么不良的影响和后果。现在拿他跟经历过类似情况的小德兰比较一下，小德兰也在11岁时经验到一个决定性的事件，他的秃顶圣体。在那一天，他单纯地说，哦，多么甜美啊，耶稣在我灵魂上的初吻。小德兰的生命就在这个充满甜美恩膏的日子里完全改变了。他说，那是爱的亲吻，我觉得被爱，并且回应，我爱你，我把自己献给你，现在和永远。虽然他还是个孩子，但是他已经了解一切。在那初吻后，他写道，他向着天主向他显示的美妙爱情勇往直前，他唯一的追求就是成为耶稣所爱的敬佩，并与他完全融合。至于玛丽莲，在她尝过这位女士的爱带给她的快乐后，她跟小德莱一样坚定，她不计一切代价去追求美貌来满足她极可爱的心灵。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他们两人的目标都是为爱，但是因为两个人选择的路不同，我们将看到玛丽莲一生的悲剧，并不是所有的路都引导你到你想去的地方。相反的，小德莱是出生于一个完整的家庭，家庭成员间彼此相爱，互相尊重，并家教非常严谨，所有的眼睛都专注于人生主要价值的奖赏。小德兰一定从婴儿时期就吸收了对天主和他爱的知识，可以说从3岁起，他从来没有拒绝过天主任何事情。当然，那是从天上来的恩宠，但是下面的土地也必须准备好，让他来接受恩宠。这是一个非常爱主的家，每天早晨父母就问他，你把你的心给耶稣了吗？可是在他4岁时，他天堂般的生活结束了，因为他的母亲泽里马丁去世了。这个打击所带来的伤害很深， 以至于小德兰的快乐性格开始完全改变了。他变得怯懦，害怕人群。他过度敏感的性格使他几乎为任何事情都会哭。幸亏他的姐姐们和父亲都极其疼爱他。虽然年幼，但是小德兰已有着与生俱来的内在智慧。他看出地上的生活只不过是一段旅程，更重要的在别处。他也经历了四个兄姐过世的影响。在9岁时，他的第二个母亲宝琳姐姐离开后，他极度紧张和幻觉的情况变得更严重。他经验到可怕的恐惧，完全无法控制。他躺在床上，紧张得几乎崩溃，但大家都束手无策。他无法睡，更重要的是，他也不说话了。他的眼睛盯着一个地方，这样过了几个月之久。有一天，他勉强试着喊：“妈妈，妈妈。”他转向他床前的童真圣母雕像，很惊人的，天上之母转向小德兰，对他微笑，一个罪人的微笑。小德兰说：“圣童真看起来好美，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美。”那个微笑使小德兰立刻痊愈了，圣母的温柔渗入了他的灵魂深处，把他从可怕的疾病中拯救出来。我认为小德兰生命的动力，那内在坚实的活力，在于很早就了解他存在的终极目的，了解人生为何而活，并为之惊叹。他为什么加入加尔默罗会？他为何如此勇敢拥抱这种充满隐藏牺牲的单调生活呢？那是因为他很早就尝到了这种令人眩晕的爱，被爱的本身所爱。对他来说，选择进入加尔默罗会是为使他的焦点不离开爱的高峰。这是一个心心相印、隐秘而不为人所知的最美探险记。现在我们接近这个主题的核心了，就是真正的敬拜，以心神和真理的敬拜，与小德兰所说的深渊息息相关。所谓敬拜，是指将一个人全部的存在倾注于，将一个人的生命专注于，为之祈求。所以没有经验过存在于我们每个人之内的深渊，你就不可能爱。爱就是将我们自己的深渊投入天主的深渊。如圣咏所说的，深渊呼叫深渊。这就是为什么说爱就是在每个人的门口，是最单纯的神秘经验。我甚至会说，对爱的需要是人类最核心的需要。我们中有谁能说他从来没有认出他内在对爱与生命的饥渴呢？有谁从来没有感觉过心灵空虚的痛苦呢？爱就是把我们背负的无底的空虚投入天主心里更深之处，在他内解我们的渴。它是源泉，能真正解渴的唯一的独特的来源。我真喜欢小德兰的这些话，把这些情感说明得真好。哦，耶稣，只有你能满足我的灵魂，因为我需要爱到永恒。这个永远无法满足的灵魂遇见了满全的恩宠。玛丽莲很可能经验过那句话的第二部分，我需要爱到永恒。她所有的成年行为都证明这一点，但是她 他期望从谁得到这爱的无限呢？他试过从周遭的许多人来满足他的渴望，而到头来却是一场悲剧。他为追求爱，像蜜蜂采蜜般东一头西一头，他几乎耗尽希望，到了绝望自杀的地步。哦，耶稣，只有你能满足的灵魂，我大胆地这样说。小德拉的恩宠是很早就知道了那位能满足他灵魂者的电邮地址和电话，并将自己的心与灵倾注于与耶稣一起的探险。这恩宠免除他许多的游荡和崎岖。他自己说得很清楚，像我这样的一颗心，我应该被抓起来，把我的翅膀剪掉。尤其是圣神恩赐他一个革命性的启示，让他知道不需要靠那些伟大的作为，反而是他的渺小、他的软弱和承认自己的无能，吸引了天主对他丰厚的慈爱。圣神的启示和世俗的精神两者间的巨大差异，我们应当严正警告世人。耶稣谴责的正是这种导向毁灭与死亡的世俗精神。世界不断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成功和被爱，你必须非常有本钱，你必须美丽、聪明、年轻、活跃、有钱、有效率、健康，非常严苛的标准。若不能具备这些条件，就被排斥、被抛弃，人们对那个人也不再有兴趣。广告和整个经济制度完全建立在这种精神上。在这种害怕不再被爱的恐惧中，人害怕失去健康、失去美丽、失去青春，害怕变老，这些忧虑成了多数人恐慌的要素。世界是如此残酷，人人害怕自己变成衰弱无用的。医院的精神病房满是沮丧的人，其实他们只是这种不人性的心态的受害者。所以阅读小德兰的著作是如同呼吸新的空气，它启示我们多么伟大的天主啊，多么自由。你很穷吗？那么你就是最被珍惜的。你没有天赋吗？那么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我把一切都给你。你受伤了吗？那么你比别人更能了解我的奥秘，与我合而为一。你太弱小，独自上不了楼梯吗？那么跳进我的手臂，我会抱你上去。这是小德兰给我们揭露的爱的真面貌。我对小德兰充满感谢，谢谢他把征服八端和慈悲的气息吹向世界。玛丽莲是受这种世俗精神误导的受害者，让她付出极大代价，甚至使她丧命。她用美丽的外表为她赚取爱情，她以为可以用美貌吸引爱慕者，她误以为美貌是她唯一的资产而毁了自己。玛丽莲不仅仅是性感的象征，她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具有一位成功者的形象。在他青少年时，当他发现了他的美貌给他周遭人的影响时，他渐渐构想出一个大计划。他开始梦想有一天成为一个大明星。想想看他所生活的气氛，一方面是住宿学校枯燥无味的生活，另一方面是闪闪发光的全新世界，充满好莱坞电影提供的迷人的冒险和浪漫故事。青少年的特征就是模仿并崇拜偶像， 所以玛丽莲开始模仿这些大明星，完全以自我为中心，注意自己的一举一动和他所造成的后果等。在他第一次的婚姻失败后，他成了相当出色的模特，以后他更是热衷于塑造自己的形象。他无法自拔地沉溺于这个贪婪的陷阱，他坚决地相信仗着他的美妙身段，人人都会爱他，每个男人都会渴慕他，最后他会成为皇后，甚至成为超级巨星。我很惊讶地发现，玛丽莲在早期的逻辑和小德兰在童年纪时一样，两人都专注于同样的事，无条件的爱与荣耀。他们都狂热地追求荣耀，他们是正确的，他们都是为了荣耀而生，跟我们每个人一样，因为天主创造我们是为了他的荣耀。小德兰还喜欢伟大的女英雄和骑士的故事，像圣女贞德，她说，仁慈的主帮我了解了，真正的荣耀是流传千古的。她要那种荣耀，她总是要最好的。她写道，我以前常想，我是为荣耀而生的，而当我在寻找得到它的最好方法时，仁慈的主启示我，无需追求做伟大的事，唯独在天主面前追求隐而不显，并操练德行。仁慈的主还让我明白，我个人的荣耀，甚至在世人眼中不被察觉出来，却使我成为伟大的圣人。就是这样，一点也没错。当青少年的小德兰跨过加尔莫罗修道院的大门时，他的目标是耶稣显示给他的那种荣耀，尤其是从他而来那种经验。他亲自将自己一步一步地启示于小德兰，他将他隐藏在他怀中，用爱包围他，他会将他的荣耀给他，因为他会使他成为皇后。在圣经里，耶稣不是说过吗？我将你赐给我的光荣赐给了他们，为叫他们合而为一，就如我们原为一体一样。我在他们内，你在我内，使他们完全合而为一。小德兰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圣人，他很确定，因为他知道天主伟大的慈爱绝不会把一个渴望放在我们心里而没有达成的方法。主奇妙地证实了他所有的灵感，小德兰不单成为天上的伟大的圣人，他的自传也成为举世闻名的著作，影响全世界，成为卓越的畅销书。他的人生多么奇特，这个渺小无名的加尔莫罗修女，几乎还未成年，没有学位，还患有肺结核，现在成千上万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对他的书《灵星小史》爱不释手，并活出他的神修。现在他的荣耀完全是彰显在世人眼中了，这也是大量受苦的果实。在他死前不久，主透露给小德兰，他将会惊人的成功。主让他知道，全世界都会爱他。我们要特别强调，这完全是一个与爱结合的荣耀，一个真正的来自天主的荣耀。来自人的荣耀会造成分裂和嫉妒，终会消散。正是这个来自人的荣耀，误导玛丽莲陷入绝境。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感谢您的聆听， 明天我将继续为您奉上《当玛丽莲梦露遇到小德兰》第3部分。愿天主降福。